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每个主日聚集我们在一起，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亲爱的天父呀，在这个特别的主日，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向你恭敬的完全的交托，求你的灵与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更加来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所要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力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天父，我们就把下面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这个周五就是主耶稣的受难日，下个礼拜天呢就是那个复活节了。基督教有三个重要的日子，一个是圣诞节，再就是复活节，再就是受难节。这个圣诞节我们大家都知道，庆祝主耶稣的降生，但是这个圣诞节，这个12月25号并不是主耶稣真正的生日，他的降生至少不是在冬天。按照那个福音书所给我们的背景来看，冬天实在是太冷了啊，它不是在冬天降生的。这个是一个异教的，10月25号本来是一个异教的节日，但是基督教把它翻转过来，用这个节日子来纪念我们主耶稣的降生。假如以后把每个异教的节日都翻转过来成为我们基督教的节日的话，那真的是福音传遍天下了。但是按照启示录的预言来说，世界的趋势不是这样走的啊，世界的前景也不会这么乐观。跟圣诞节不同，圣诞节并不是一个非常历史上真实的日子，但是这个复活节跟这个受难节却是在历史上真实的发生在犹太日历的一个日期。圣经那个告诉我们说，耶稣受难的日子是逾越节，是那个犹太人预备逾越节的日子。在这个日子，他们是要宰杀羔羊，准备过逾越节的。受难的时间就是在当天是礼拜五，礼拜五的下午，在哥哥他这个地方被钉的啊。这个地图上有这个哥哥他这个地方，离着圣殿也不远。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复活呢是发生在礼拜天的清晨，主耶稣在那个礼拜五这一天，逾越节预备的日子来受难。这个日子是神早早的就设定好的啊，早早的就设定好了这个日子，并且记录在圣经当中。接下来的一周呢，我们就称为那个受难周。受难周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在圣经当中福音书中记载是最详细的，这一周的发生的事情。在逾越节那个前六天，耶稣和他的门徒就来到了伯大尼。伯大尼是那个耶路撒冷边上的一个小村子，他们晚上就住在伯大尼，白天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个耶路撒冷做教导呀，讲道呀，跟那个法利赛人和那个文士辩论呐，应对他们的质问。晚上呢就住在伯大尼这个村子里。主耶稣曾经在伯大尼这个村子复活了拉撒路，再就是长大麻风的西门，他也在这个村子里，所以说村子里的人呢大部分都认识他啊，肯定是很愿意接待他和他的门徒们。礼拜四就是主耶稣被钉的前一天，他们在耶路撒冷城里吃了最后的晚餐，这世界上最著名的晚餐啊。晚餐过后呢，他们就去伯大尼，在路上路过了科西马尼园，就是橄榄山边上一个科西马尼园。在这里耶稣就为他很快就要临到他的事情迫切的祷告。路加福音记载说，是耶稣是当时是非常的伤痛，极其的伤痛，恳切的祷告啊。然后他就被捕了。当时在场的除了12个门徒之外，还有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一般认为就是那个马可福音的作者，少年时期的马可。按照教会的传统，他们最后的晚餐呢也是在马可那个耶路撒冷马可家的楼上吃的啊。饭后呢，这个少年马可就跟着他们一起出来了，也做了耶稣基督耶稣被捕的那个见证人。 其实，提到这些好像看似很不重要的细节，只是让我们体会一下，这些都是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真实的日期也真实的时间。今天呢，我们看的经文就是在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到达耶路撒冷之前的一两天，这路上发生的。看一下经文，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他的十二个门徒，他们要去耶路撒冷所要发生的事情。那不仅是告诉他们要发生什么，还清楚地告诉他们说，这些发生的事情呢，是圣经上早就记下来的，先知早就写好了。也就是说，这些事情不是意外，不是突发事件，而是神早早地定了这个日期，并且是安排好了要发生的，并且是在主耶稣降生前的几百年，主耶稣降生前的几百年，神就使用先知把主耶稣的出生、死亡和一切的很多的细节都记载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啊。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一生是这样被预言的。我们所尊重的孔子没有被预言，佛教的释迦牟尼创始人啊，他也没有被预言。回教所尊崇的那个大先知穆罕默德也没有被预言啊，不仅是没有被预言他们的出生、他们的一生、他们的死亡的这些细节，更是没有预言。为什么要预言主耶稣的出生和降生啊？因为这个人对我们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甚至是历史上他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掌管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和死，永生和永死啊。主耶稣有句话，主耶稣曾经对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知道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句话当时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讲的。圣经里隐藏着永生的奥秘，这是犹太人所知道的，也只有犹太人才知道，因为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民族，只有这一个民族才确切的知道人是有永生的。他不是希望有人有永生，不是说有永生的可能性，而是他们确切的知道，只有这个民族确切的知道人是有永生的啊，因为圣经启示了他们，并且是给了他们两个活生生的例子记载在圣经当中，借着这两个例子告诉他们死亡不是必然的，这两个例子呢就记载在旧约圣经当中啊，所以我们在圣福音书中就会看到有些人就会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如何才能得到永生，因为他们确定的知道人是有永生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所以说他们会来到耶稣面前问。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那个少年的官啊，我们都知道啊，他什么都不缺啊，他就缺永生，他就缺一个最重要的啊，没有永生，一切他的青春、他的财富、他的地位、他的官位啊，全都归零。这里主耶稣接下来说耶路撒冷所发生的都是先知所写下来的，也就是说他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已经记载在圣经里了，但是这里却说这些事啊门徒一样也不懂的。那记载在圣经当中的预言门徒为什么不懂的？跟从三年半的门徒他们都不懂的，那怎么指望我们这些外邦人可以懂的？其实门徒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是非常熟悉圣经的，他们从小就在都学习圣经，在安息日去会堂里听圣经啊，但是他们却不懂的。不仅是他们不懂的，就连那些圣经老师法律赛人文士，他们也没有凭着这些旧约的预言能辨认出耶稣的基督的身份来啊。那当然现在的犹太人他也是啊，他不承认主耶稣是旧约预言中所应许的那个以色列的救主。至于他们为什么不承认，保罗在那个新约书信当中有了比较清楚的解释，并且他们的不信在旧约当中也已经有预言啊。我们今天只是来讲
为什么跟从主耶稣的门徒，他们这么熟悉圣经，他们也不知道主耶稣在说什么。其实这个经文的这几节经文已经给了我们答案的线索啊。这里就说嘛，意思乃是隐藏的啊，就是说旧约的确是预言了耶稣的降生，耶稣的施工，耶稣的复活，还有甚至耶稣的埋葬的细节都有提到。但是这些预言它不是集中在一起的，它不是集中在一块记载的，而是零零散散的分散在旧约39卷书卷当中啊，就好像是一个拼图。我想我们大家都玩过拼图，或者是看过别人玩拼图。其实拼图它有不同的玩法，有的人喜欢就是看着一个完整的图案，拿着每一小片来对比，然后看看这个小片放在哪个位置，这样。我就比较喜欢这种非常低级的玩法啊。但是有的人玩拼图，他完全不看完整的图案，他就拿着对着一大堆的小片，一片一片的自己来拼，这样可以增加难度啊。但是呢，还有一种人，他追求更高的难度啊，他就甚至是整个图片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他让他的家人或者朋友买给他的时候，干脆就把盒子拆掉，他完全不知道要拼出个什么东西来，是风景啊，是人物啊，是魔幻世界啊，什么线索都没有。如果说主耶稣的一生是一个大型拼图的话，对旧约的人而言，对当时的门徒而言，就是这好像这个拼图当中的一小片，一碎片，一个片，一片一片的，但是却没有看到完整的图案。完整的图案对他在旧约是隐藏的。主耶稣的一生，包括他的出生、死亡、他的事工，就好像拼图的小碎片一样，散落在旧约39卷书中啊。在主耶稣复活之前，没有给当时的人看到完整的图案。也就是说，主耶稣的门徒他没有办法，把主耶稣的旧约中的预言跟眼前的主耶稣完全的联系在一起，所以说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在说什么。但是，等先知所说的这些事情都发生了之后，等主耶稣复活之后，亲自把这个完整的图案解释给他们听，就好像路加福音所说的，把圣经上指着主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圣灵降临之后又引导他们，他们才慢慢的开始看清楚上帝在人类的历史中设计的这个完整的救赎图案是什么样子，他们才知道旧约当中这些预言，这个一小片这个碎片应该放在哪个位置，从而拼出了完整的图案来啊。现在的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啊，比他们清楚很多很多，因为我们不仅看到了人类救赎的完整的图案，还拿到了这些图案的解释和说明，甚至是意义，这些都是在那个新约圣经的作者启示给我们的，解释给我们听的啊。但是对当时的门徒来说，他们看不知道完整的图案，他们更没有完整图案的说明，所以说他们不知道主耶稣所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不仅主耶稣说的这些预言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主耶稣平常对他们的教导他们有很多的不明白，主耶稣说了那么多的比喻，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预言，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小片一小片一小片的，根本就没有完全的组合在一起啊。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他们不明白主耶稣说什么，是因为主耶稣说的这些话跟当时他们的处境反差实在是太大了，他们不相信主耶稣会被人鞭打，会被人戏弄，甚至还吐唾沫在他脸上，他们这怎么可能发生啊？因为他们是看着主耶稣行神迹的，主耶稣可以让人瘸腿的来站起来，让枯干的手来那个复原了，主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他怎么可以任凭人去鞭打他，吐唾沫在他脸上，怎么可以任凭人来羞辱他而不去行神迹呢？让戏弄他的人腿瘸了，让鞭打他的人手枯干了，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他都能治好别人，让他反过来不是更容易？就好像一根甘蔗，我们把它掰成两段比较容易，还是把那个掰成两段的甘蔗复原起来比较容易？这显而易见的，并且是有先例的，在旧约当中，圣经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件，门徒们是非常熟悉的，应该是啊。 当年所罗门因为他不专心的敬拜上帝，上帝就把他的他的国家分成了两半，其中十个支派赐给了耶罗伯安。这个耶罗伯安呢，就为了保住他的经济利益，为了保住他的他的这个地位吧，就在北国设立了金牛犊，让那个他的让他的国民去拜金牛犊，引导他们欺骗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并且自己呢带头向那个金牛犊烧香。上帝呢就差派了一个先知，在他带头向金牛犊那祭坛献烧香的时候，就对着那个坛说预言。这些预言对于耶罗伯安当时是对于耶罗伯安的政治稳定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耶罗伯安就对这个砸场子的先知就非常的生气，用手指着他说，吩咐的手下的人说抓住他。结果呢，他伸出去的手就立刻就枯干了，哎，回不来了，他收不回来了，僵住了。然后耶罗伯安就立刻就服软了，立刻求先知说，哎，你帮他医治他啊！你这样的神迹，这样随便的一个神迹，让高高在上、看似那个法力无边的王立刻就服软了。那对耶稣来说，这样的神迹不是简单的很吗？所以说，当主耶稣说这些事情要发生他的身上的时候，门徒是不相信的，因为这些事情发生跟主耶稣的能力完全不符合。跟他的能力完全不符，这是他不相信的一个原因啊。再就是主耶稣说自己会被杀害，在门徒看来，这句话跟耶稣之前说的话是矛盾的。耶稣不是让别人来说到他这里来得生命吗？他自己都被杀害了，并且他很年轻就被杀害了，他才33岁就被杀害了，那到他这里来得生命，那不是一个笑话？不要说是在他这里来得生命得永生了，那门徒们要是他被杀害了，门徒们能跟随耶稣连今生的梦想都破灭了。其实耶稣门徒跟从耶稣，他们是有今生的追求和梦想的，他们不单单是为了信仰，不单单是为了永生啊，很多的世俗观念掺杂在其中，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但是我们现在分享的是主耶稣现在对他们说，除了被杀害之外还有复活。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主耶稣能使人复活，他们是相信的，这没问题，因为他们见过，并且见了3次了。接下来他们还会住到伯大尼这个村子里去，伯大尼的村子就是复活的拉撒路就住在那里啊，并且他们还会跟拉撒路一起吃饭，这圣经上都有记载。但主耶稣如果说你们这些门徒中间有一个人会被抓、被捕、被杀害，我3天之后再复活他，他们相信这些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复活了好几个了啊，他们不会觉得很惊奇。有过先例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就会相信；没有先例的事情，我们就比较难相信。其实我们相信的事情，大部分不是靠科学相信的，我们就是靠先例相信的啊，不是靠科学。我们来到这里就坐在凳子上，我们靠的是先例，之前凳子从来没踏过，不是靠着科学。我们相信鸡蛋可以复活变成小鸡，不是靠科学，是靠先例。科学解释不了啊，科学解释不了鸡蛋为什么会复活变成小鸡的，小鸡的思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解释不了的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相信不相信主耶稣真实的复活，不是因为他不科学，而是因为他没有先例。其实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情多的是啊，我们依旧可以相信，可以接受啊。我们不相信主耶稣的复活，是因为人类没有这类复活的先例，所以说现在的人就创造出什么精神复活啊。当时的门徒他不会想到什么主耶稣是什么精神复活，他们想到的，假如是我们是门徒中的一员，我们想到的顶多就是主耶稣说的被杀复活可能是什么象征意义，可能是什么比喻啊。他们这是他们不能相信的一个原因啊。还有一个不能相信的原因是，他们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在这一路上他们是听着讲道去的，是行着神迹过去的。他们当时看到的耶稣是一个大有能力的耶稣，是一个蒸蒸日上的耶稣，很多的人跟从他，他的人气越来越旺。圣经记载说，当众人发现主耶稣有这样的大能力之后，就来想强迫他做王。哎，众人为什么强迫他做王？其实众人的想法跟门徒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们认为主耶稣就是那个预言 旧约中所预言的那位要来复兴以色列国的救主，带领他们复兴那个所罗门王和大卫王那个时候的辉煌的国度。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怎么可能？他们当时是在强大的罗马统治底下，犹太人怎么会独立？不可能独立的。但是他们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他们当时在希腊人的统治底下，在强大的希腊人统治底下的时候，有一个底层的祭司就带领犹太人起义，并且成功了，并且还独立了100多年。这就是犹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那个马加比起义。只是因为最后他们马加比家族内部争权夺利，最后被大希律拿到了犹太人的统治权。这个大希律就是杀害婴孩耶稣的那个大希律，也就是说他们从强大的敌人手下独立出来，不仅有先例，并且是年代不是久远啊。大希律杀害大希律杀害婴孩的那个大希律，就是还记得在圣经当中啊，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他还在位。所以说他们对耶稣做王是很有信心的，因为耶稣有从神来的能力，他又是大卫的子孙和后裔，他比马加比家族有更适合来做那个大卫来做那个舵王，因为更名正言顺嘛，他有这个他是大卫的子孙，更名正言顺的符合旧约对以色列救主的预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圣经经常说有人来求耶稣的时候就喊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其实他后面是有深层的含义的，他喊大卫的子孙背后的意义是很深的啊。所以说耶稣会那个医治他们，就说你的信心这么大啊。现在主说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了，先知所写的一切事不就是以色列的复兴吗？不就是以色列成立一个强大的王国吗？既然是先知所写的这些事要复兴，要来到了，要成就了，那么门徒关乎自己的名利地位，这些名利地位的这些事情就要提上议程了。所以说就有了下面这段对话。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瑟就来到主耶稣面前要官位啊，要位置。这里说其余的那个十个门徒就恼恨这个雅各和约翰。这个约翰就是书信写了启示录和写了约翰一二三，写了四卷书的这个那个约翰啊。那个其余的门徒为何恼怒这个雅各和约翰呢？因为那个位置是高位啊，是最高的位置，除了耶稣是最高的位置，他们也想要，并且雅各和约翰他们两个先下手为强，预占了那个位置，并且他们还是两个亲兄弟，所以说当其他人当然是非常的恼怒啊。其实他们当时追求的跟我们现在追求的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啊，思想动机本质没有区别。圣经上早就说过啊，新约旧约都说过，以前的人的追求和现代人的追求本质上没有区别。我们想门徒听讲道是听了3年多，见证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们心中所挂念的还是这些名利地位权势啊。当然这是那个门徒还没有看到那幅完整的人类救赎图案的时候，还没有完整的看到那些人类救赎图案的时候，他们的心思和意念，他们的追求啊。那他们生命彻底的反转是在耶稣复活和圣灵降临之后。好，我们接着看那个主耶稣的教导啊。那主耶稣就教导他们说如何的，你们外邦的人是这样做王的，但是你们不可以这样啊。主耶稣这样教导是非常奇怪的啊，因为主耶稣刚刚就是预言自己几天后就要被杀了，如果死亡是他的终结的话，他现在教导门徒如何使用权柄就非常的奇怪啊。因为他被捕之后，门徒们追求跟着耶稣追求高位，追求权势，追求名利地位，这个梦想是破灭了的，他们要回归正常的生活，该干啥干啥啊。所以说现在教导他们如何使用权柄，并且是已经隐含了他们以后会有很大的权柄。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这些事情是讲不通的啊。如果主耶稣如果门徒没有看到亲眼复活的主耶稣最后生命反转成为他的见证人，这些事情都是讲不通的啊。 单单从心理学上就是来讲不通的，因为门徒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群人，并且最后见过耶稣复活的有500多人，这是在当时的保罗书信当中写的，书信当中写的还提到这些人大部分都还活着。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都是见证人啊，你随时可以去问，随时去可以采访的。假如他们没有见过主耶稣的复活，没有见过复活的主耶稣，这些事情都讲不通啊。所以说很多的不合理的事情凑在一起，结论就是一个，主耶稣死了复活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主耶稣所说的下面这句话。如果说我们说之前主耶稣说的话跟门徒实际的经历相差那个反差很大的话，那主耶稣现在说的这句话基本上就是颠覆了他们的认知，也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因为你无论是主耶稣时代的君王大臣，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总统主席，不还要说什么总理议员，只要是在高位的，他们就是要管理别人，他们就是要治理别人，他们高高在上的，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权柄。如果说有人说我当官是要为人民服务啊，我要为做人民的公仆，那你听听就好啊，你千万不要当真。除非他们对这个仆人这个词啊有明确的定义，除非他们对仆人这个词有明确的定义。主耶稣说的这个仆人就是正常人所理解的仆人，就是给主人端洗脚水的那种仆人啊。主耶稣的门徒在这里争高位争权势，他当然不是为了要给其他人端洗脚水啊，也不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但是主在这里却要求他们要像用人一样去服侍别人，并且给了他们一个理由是什么？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这样做的，跟从他们所跟从的夫子，他们所效法的榜样就是这样做的。这里主就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这里不仅提到服侍人，甚至服侍人到了舍命的程度，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那做多人的赎价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多人的赎价啊？其实创世纪有个故事很好的就诠释了什么是赎价。其实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故事啊。当时那个以色列的先祖雅各和他的12个儿子，当时居住和他的儿子们啊居住在迦南地，当时有了大饥荒，除了埃及地呢遍地都没有粮食了。雅各就让他的10个儿子去埃及去买粮食。当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们就迫不得已要带上他们最小的那个弟弟便雅悯。便雅悯是雅各最爱的一个儿子，他和他的最爱的那个妻子拉结所生的，并且是唯一他和拉结唯一的孩子。因为他认为当时约瑟已经死了，并且把约瑟的爱都放到了便雅悯身上，非常宝贝这个儿子。但是迫不得已的原因，雅各就跟便雅悯呢就跟着他的哥哥们一起到了埃及。至于迫不得已的原因呢，圣经上有交代啊，我们就不重复了。这样他们到埃及买了粮食之后，在启程要回迦南地的时候呢，埃及宰相的管家就在便雅悯的袋子里发现了他们家那个宰相的那个银杯。作为犯罪的代价，便雅悯就要留在埃及做奴隶，其他的人呢就可以回到埃及带着粮食回去了。那面对这样的结局呢，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犹大就站出来，在埃及的宰相面前声泪俱下啊，为那个弟弟求情，为便雅悯求情，要宰相准许他自己留在那个埃及，作为代替便雅悯作为奴仆做奴隶，就让便雅悯回到他父亲的身边去。我们要知道这个代价对犹大来说是非常大的，他在迦南地他是有家有业有故宫有奴仆的人，他现在要终身为奴仆为奴隶在埃及留下来啊，那可不是说着玩的，他的一生基本上就完了啊。但是他愿意代替弟弟便雅悯承担犯罪的后果，他就愿意做了弟弟的赎价，代替弟弟做奴隶啊。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赎价，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犹大成为弟弟便雅悯的赎价，他是自愿的。主耶稣成为多人的赎价，他也是自愿的啊。他是可以行神迹，不让自己受鞭打，不让自己钉十字架的。但是从始至终，主耶稣 没有行过任何一件神迹，他没有为自己行过任何一件神迹啊，他是自愿的啊，他是自愿的，他自己也说啊，约翰福音10:18啊，没有人夺走我的生命，我是自愿牺牲的啊。主耶稣担当人犯罪的代价，成为多人的赎价，这本身就是他降世为人的一个目的啊。就好像改革宗的一个神学家，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家伯特纳，在他的赎罪论中他就这样写的啊，耶稣来世要完成的显著使命就是死，牺牲自己的生命为那该死的人做了赎价，为的是叫他们不至于死。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这就是耶稣道成肉身和钉十字架的目的和意义，这就是主耶稣说人子来是要做多人的赎价。那这里说多人到底是谁？我想我们不会天真的认为这个多人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这里的多人是那些愿意悔改信耶稣的人。那什么是悔改？什么是悔改？我们这里有一个反面的例子啊，在那个几年前啊，就在几年前不远啊，密西根州发生了一个枪击案，其中有一个18岁的高中生就被枪杀了，这是那个痛哭流涕的受害人的妈妈。凶手呢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生和他的两个同伴，都是未成年人啊。他杀人的动机真的是很简单，就是为了受害人身上的衣服和鞋子。这是庭审的现场，庭审的现场是这样啊，悲痛的家人和开心的凶手。家人虽然非常悲痛，失去儿子非常悲伤，但是他还是愿意给这个凶手一个机会，不起诉他，他不起诉这个凶手。下面是个庭审的部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凶手。
Take his property. And as a result of that armed robbery, what did you do with that gun in Mr. Jordan Cleve?
Shot him.
Where did you shoot him?
On the top, Isaiah.
And did you kill him with that shot?
Yes.
There will never be an answer good enough to satisfy why you shot my son. Why you thought that what you had should be yours. Why you felt that what you wanted, you were entitled to.Why you thought his death was an acceptable response to your jealousy or desire to what he had. Drugs, clothes, money, jewelry, phones, shoes, whatever it was that you felt you needed more than his life. Your why will never be better than his life. Your want will never trump my son's death. You get to live.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什么感觉。法官问他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这个凶手很高兴，他说，我爱我的家人，我快要回家了。法官再次的确认，你只说这些吗？他说是的。如果大家在庭审现场，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心情。很显然这个凶手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犯罪的后果是多么严重，他心中也没有对犯罪受害者家属有任何的歉意，他更没有悔改的心。他不以为自己犯罪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只为自己不用付代价、不用坐牢而兴高采烈。其实这个凶手是轻看了受害人家属、受害人家庭在宽恕他的背后所付出的那个沉重的代价，他的态度嘲弄了受害人家庭的善意，他也再次的践踏了受害人的血。如果我们以为我们信耶稣有永生的保证，有天堂的门票，就可以过得跟不信的人一样，有一样的心思和意念，有一样的人生追求，那我们就是轻看了主耶稣为我们付上的赎价。我们跟这个凶手是一样的人，我们嘲弄了神的恩典和恩慈，我们也践踏了神儿子的宝血。 如果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标和方向跟不信主的人完全一样的话，那我们就是误解了圣经所传的福音。圣经所传的福音不是这样的。圣经说悔改信耶稣，在圣经当中，悔改和信耶稣得赦免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没有悔改，我们受洗多少遍都没有用，主耶稣舍命付出的赎价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不仅仅是没有用，而且会受更重的刑罚。其实这不是我夸大啊，这是圣经上启示给我们的。任何见人践踏神的儿子，使那成圣之约的血作为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跟怎样的加重？这句话是对着教会里的人说的，这句话是对着信耶稣的人说的，这句话是对着受洗的人说的，他不是对不信主的人说的。我想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看到视频当中凶手的那个凶手的态度是应该是很愤慨。那我们怎么指望上帝对那些硬着心不悔改任意践踏他儿子的血的那些不悔改的人不追究呢？神是会追究的，我们不需要猜测，圣经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了，他会追究的。这是最后末世的时候会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这些话是圣经，是耶稣对那些宣告自己是信耶稣的人说的，他是对那些信耶稣的人说的，从上下文很清楚啊，不需要争辩。在罗马书中，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和代赎，他向我们显明了神丰盛的公义、慈爱、宽容、忍耐。目的呢，他是有目的的，目的是要引导我们把悔改的心，引导我们悔改，把心来归向他，一颗悔改的心来面向他。主耶稣付上赎价，流出宝血，不是让人践踏的，而是要引导人悔改，回到天父那里去。你只要悔改，生命的方向你掉个头，你转个弯，你的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的跟不信主的人不再一样，我们才能回到天父那里去，领受永生，领受永生啊！就好像当时的，就好像门徒一样，门徒之前也是，他们的人生的目标方向就是权势、名利、地位、财富、地上的快乐，都是一样，跟我们现在的生命是一样，但是他们最后也是悔改，归向神。名利、地位这些是他们还要追求的，但是不是第一位的。名利、地位、财富、娱乐享受是我们要追求的，但不是第一位的。敬拜神、服侍神、见证神，那才是第一位的。在临近受难节的这个主日，我们就在这里再次的思想，主耶稣受难的意义，也纪念我们主耶稣的受难，为我们付上赎价，我们也为此感恩。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真正的悔改，得永生。好，我们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万人之中拣选了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语，可以接受你的福音，也感谢你，也感谢你的灵引导我们，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归向你，转向你，真正的获得永生，获得永远的福乐。天父呀，我们向你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